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7号，公元2002年12月1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北京取消对两藏人判处的死刑。西藏自由学生社举行呼吁美国购物者拒买中国制造产品运动。中国人权状况报告透露，中国对政治人权弃无改善。联合国粮食机构宣布为中国最贫困地区儿童提供免费学生餐。下面请听新闻节目。世界日报报道说，国际人权团体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中国取消最近对西藏著名仁波切丹增德勒及其信徒洛桑顿柱判处的死刑。这两名被告本月2号在四川省甘孜经过简短的秘密审判，被判定必须为中国西部地区最近发生的连串炸弹爆炸案负责。丹增德勒获判2年死缓，通常在2年后会减为无期徒刑，洛桑顿柱则获判死刑，没有缓刑。甘孜法庭主管宣称，丹增德勒仁波切承认涉及成都天府广场今年4月份发生的炸弹爆炸案和另外4件案子，而且他拿钱给28岁的洛桑，主持他放置炸弹。洛桑在成都爆炸事件现场附近被捕，法庭并未透露罪证，而且被告没有辩护律师，只有2名亲人获准旁听这项刑事上的审判。世界日报报道说，人权团体质疑审判是否公平。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接到消息人士通风报信，表示本案在审判之前几天即已经决定如何宣判，而四川官员曾经开会讨论如何处理有关的宣传问题。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暂缓执行死刑，向2名被告提供公平的审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西藏学生自由社举行呼吁美国购物者拒买中国制造产品的运动。下面请听德基美达的报道。
世界日报纽约报道，打扮成中国制造的玩具熊和洋娃娃，唱着由平安夜改编的讽刺歌曲《暴力夜》，一群热心西藏自由运动的年轻人本月7号在时报广场前一家超级玩具百货公司前表演行动剧，发放传单，要路过的购物者拒买中国制造的年节礼品。主办者西藏自由学生社的发言人西藏青年遮东拉珍表示，多年以来在藏人社区里就一直有具有中国制造产品的运动，这还是第一次有计划的对外宣导。吴宏达的劳改基金会是这项活动的协办单位之一，他在新闻稿中指出，上百万的中国人被关在劳教所里出卖奴役劳力，制造廉价的产品倾销到海外来支持这个专制政权的存在，这远远超过一般人关心的血汗工厂问题。本月7号下午在寒风中参与这场示威的人并不多，但川流而过的游客都看到了这个突兀的佳节购物风景，许多人嘴里还喃喃地念着，抵制中国产品，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做的，不是吗？操作摄影机记录这场示威的汤姆先生就说，拒买中国货这比素食主义者不穿皮鞋还困难。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知道他因为同情西藏而不买不用中国产品的脾气，所以每次过节送礼都要伤脑筋。
多维社消息，台湾海基会本月9号发表《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报告》，指出中国对政治人权弃无改善，民众参政权缺乏可乘， 今年来中国内部选举从乡镇试点直选退却到村与城市居委会直选，表面上似在逐步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但实际上基层民主选举是一种运用民主，在共产党领导与严密掌控下进行选举。中国时报昨天报道说，海基会最近委托谭江教授、张五岳、政大国关助理研究员徐思俭、童振源、中研院涉烟所助理研究员陈志柔、真理大学宗教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司法、环境、人权等层面研以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报告2002年，首度对中国人权状况进行全面性的观察与评析。对于政治人权，报告强调北京当局限制人民言论自由，打击异议人士所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除禁止外资和私人经营媒体，紧缩新闻报道尺度，禁止民众观看海外电视，禁止内部媒体刊载有关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任意拘捕与监禁异议人士，还加紧对信息舆论的控制，展开广禁，其手段可谓与日俱新。中共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行动，最令外界关切的是北京以反恐作为在新疆及西藏进行镇压的借口。报告结论指出，中国要扭转世界民主国家对他的人权印象，只有真正的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开放人民自由阻挡的结社，与共产党公平竞争，同时允许居住、言论与宗教的自由，才能迎接多党竞争时代的来临。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粮食机构宣布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儿童提供免费的学生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联合国粮食机构昨天宣布为中国最贫穷地区的500,000营养不良儿童提供免费学校膳食，该机构又呼吁世界提供粮食捐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学校食物计划负责人米切尔说，现在正寻求捐助国送出200,000吨粮食，中国政府也同意提供双倍于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援助数量，也就是400,000吨粮食，使这个计划的总支达到1.37亿美元。这个计划只是在中国推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希望这个计划明年开始。免费膳食在中国学校内是非常罕见的，虽然中国目前正在开展扶贫运动，但是乡村地区的营养不良情况仍然是问题，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米切尔说，世界粮食计划署将会特别针对女孩入学率低和成年妇女识字率低的地区，这些地方普遍是贫穷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女孩都不可以上学，贫穷的家长只能够让男孩上学。这个计划的目的是防止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妨碍正常发育。 BBC 还报道说，在中国农村 16% 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不良的比率高达 20%， 虽然其他一些国家的儿童发育不良比率比中国更高，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庞大，所以不容忽视。米切尔说，学校食物计划不单可以填满学生的肚子，他们也可以把食物带回家，增加这些家庭给孩子留在学校的诱因。该署去年在青海省推行的一个同类先导计划显示，学生的出席率还有增加。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由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强权册封活佛，结果得不偿失》。
7月30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接见了回到北京的班禅，这是北京正在召开的16大开幕典礼上 班禅以中央贵宾的身份列席了会议，聆听了江泽民的长篇讲话。这一系列活动表明了中共刻意利用班禅收买人心，挑战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为了得到更多西藏信众的支持与接纳，接下来的两三年中，中共还会继续安排班禅走访西藏民间，进行弘法及访问活动，包括所谓西藏自治区之外的青海地区和甘川滇藏人居住区。而班禅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主义的言论也会随着年龄逐年增多。长期而言，七八年之后，中共按照对前世班禅喇嘛的惯例所私立的班禅将接任中国高级佛学院院长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虚职，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是班禅未来指日可待的头衔。强权册封活佛，结果得不偿失。对中共而言，班禅喇嘛是维护祖国统一的一面旗帜，是笼络西藏人心的统战工具。然而对西藏人来讲，转世喇嘛是一个拯救苦难、普度众生的菩萨。平心而论，中共仅仅为了控制西藏局势、对抗达赖喇嘛而私立一个假班禅，这不仅得不到多数西藏人民的接纳和拥护，反而引起更多西藏人对中共无论干涉佛法传统的不满和怒恨。纵观历史，18世纪初，蒙古和硕德汗王拉藏汗介入西藏政教事务，宣布废除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并自立一个叫乙系嘉措的年轻僧侣为六世达赖喇嘛。拉藏汗的所作所为也得到了当时满清皇帝的支持。然而以强权所扶持的新六世达赖始终没有得到西藏人民的承认，因而蒙古汗王与满清政府干涉西藏宗教事务的勾当也随之失败。在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已被蒙古拉藏汗等害死后，七世达赖喇嘛在西藏东部康区礼堂境内寻获，在西藏僧俗群众欢喜鼓舞之际，清朝皇帝却恼羞成怒，将寻获于礼堂的转世册封为六世达赖喇嘛。然而西藏人民坚定的信念没有被强权的威胁所动摇，西藏佛教的传统仪规也没有为当权者的利益而改变。在礼堂寻获到的转世灵童，在西藏历史传承当中永远是第七世达赖喇嘛。历史证明，用强权所私立的班禅无法取代西藏人民心目中真正班禅喇嘛的地位，更无法更改西藏传统文化中对转世灵童认定的价值观念。中共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放弃愚弄人民、混淆视听的行径，立即释放达赖喇嘛认定的11世班禅喇嘛丁顿确吉尼吗，还西藏人民一个公道。
听众朋友，到这里有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强权册封活佛，结果得不偿失》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
1987年1月，胡耀邦因主张对学生民主运动采取温和措施而被邓小平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同时中共开始检讨胡耀邦的路线及思想，并大幅度调整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同年九月，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反抗中共专制的抗议运动，中共中央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采取果断强硬措施，防患于未然。然而当时的驻藏大臣武金华却迟迟无法抚平藏人抗争的激情。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胡锦涛的西藏情节。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